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希伯来书第八章，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一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祭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好，各位，这几章我们都可能会讲快一点，因为这里有很多那个宗教仪式的那个细节，或者是宗教仪式的描述，我们不去多讲哈。不过他仍然在做一个对比，就是在旧约以色列人，他们有两次的圣所的观念，一次就在旷野的时候，那个是上帝住，我们昨天讲过，就是一个会幕帐幕，另外一个就是圣殿。那圣殿好像规模大一点，可是很有意思，他不用那个规模比较大的，他用那个比较简陋的。可能这也是希伯来书一直要讲的事情，他要描述的就是以色列人，不管犹太教多么的进步了，多么的有规矩了，或者在以色列旧约历史上，不管他多好，那都只是一个预表，那都只是一个形象，都只是一个过渡。你讲圣殿是过渡的比较难讲，因为那个石头做的房子可能可以有一千年，但你讲帐幕那就很容易讲过渡，那大概十年五年就坏掉了。他要讲的是这是一个过渡的。我们今天基督徒，他的对比是地上和天上的，就是摩西的也好，在旷野的也好，甚至后来所罗门所建的，虽然他这里没有直接讲，那个都是一个预表，那个都是一个临时的，重要的是永远的，永远的，临时的或者在地上的，是抄或者模仿天上的美好的。所以他说摩西所做的那些帐幕的那些样式和帐幕里面那些东西，这个都在出埃及记里面，他们立约以后，就亚和利亚伯和比撒列那两个人，还有其他人来做这个帐幕里面的东西，还有器材啊，这些东西都是照着山上指示的。山上指示就是神指示他，神指示他就是天上样式，天上样式他看到当然应该也是帐幕的大小啊，等等等等，但是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他所看到天上样式，其实是一个存到永远的样式。各位，存到永远样式，绝不是指我们将来在天上有一个帐幕式的敬拜中心。你在启示录你看到没有圣殿，这里其实讲的天上的样式，应该是指着教会，也就是指着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今天教会也是永恒的教会。这也是一个矛盾，一方面教会也是过渡的，包括这个教堂是过渡的，包括不管你是长老制啊，或者会众制啊，或者什么制，包括牧师也是过渡的，十年二十年五十年都要过去，都要一代一代换。但是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有一个更清楚的永恒在其中，但我们也不否认在旧约的时候也有一个永恒在其中，这两个是同样的。我们从亚伯开始一直到主再来，其实只有一个教会，只有一种子民，一主一信一喜。旧约是真正信靠主的以色列人，新约是真正信靠基督的基督徒，这两种人其实是一种人。我们不要把教会和以色列人分开，其实教会表面看来跟以色列人表面看来 有得救的，有不得救的，但真的得救的都是在一个身体里面。他这里就是在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的那个帐幕呢，是预表着，是效法着那个永恒的上帝的那个住处。那这里面的重点就是那个大祭司所献的，使这个会幕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有效啊。所以一到五节我们就这么简单的讲，第六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你看到了好几个更美，更美的职任，更美的约，更美的应许。我刚刚已经讲过，更美的应许，更美的约，更美的职任是什么呢？ Good, better, good 是什么？ Better 又是什么呢？你可以说这个电脑很好，我们通常不会说很美了哈，我们说美真的好像说这我们这样说好了，这花园很美，那个花园更美，就一般来讲就是更好看嘛。这件衣服很美，那件衣服更美，这个电影明星很美，那个是更美。这我们通常都在形容的好看，如果电脑或者说我们用英文的讲 better 就是好用，或者是更舒服等等哈。在这里所讲的那个美是包括了一切。职任就是祭司，是更美的。那我们想美在哪里，好在哪里？各位，电脑更好是应该更快，记忆体更多，更容易操作等等。一个我们不会这样讲，但我们讲职任嘛，工作，这个警察的职任比那个警察职任更好，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警察更会抓小偷啊，这个警察更会抓强盗啊。如果他更会抓，其实还是不太好，那表示有很多小偷。警察的职位最好就是他没事干，那治安很好嘛。各位，你家的警铃防盗设备最好是不要有，对不对？你说我这警铃防盗设备就跟你看电影一样，哇，那是万无一失的，不管是什么人想要进来，那个有 heat 的 sensor， 有光的 sensor， 有什么 sensor， 什么好的不得了。各位，那不好哎，你家里如果像城堡一样有卫兵站岗，治安很不好哎，那可能就像南非一样，治安很不好才会这样啊。更美的约，更美的执事，更美的工作，祭司的工作美在哪里啊？美在神跟人和好。那哦，我懂了，美就是每次我们犯罪了，那个祭司都可以叫上帝的息怒。各位，这不太好。我保证你太太每次向你发脾气，我去跟她讲，她都会息怒。哦，这真好。各位，你真觉得很好吗？最好是不是她最好不要发脾气？我们昨天讲过，如果她最好不发脾气，那就不是上帝的问题而已。这个职位必须是不叫上帝发脾气，更重要或同样重要的是叫人不犯罪。就我们的和好必须是能有永远果效的，这一点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有讲，这里里面有讲，就是祭司做的工作，一方面叫那个发脾气的不要再发脾气了，而他发脾气，各位你一定要想是合理的，是易怒，但另外一方面是要叫我们得以完全。我们不能只是，虽然圣经很强调这一点，我们不能只是被赦免，我们需要摆脱罪对我们的控制辖制，那叫得自由。各位，这都是基督所做的，所以基督所做的不仅是在十字架上平息上帝的 愤怒，而且是怎么样把罪恶从人身上消除，这当然是用爱，这当然是圣灵的工作，这当然也就是我们在神学里面读经里面讲道里面都应该讲的，而且非常遗憾的就今天在教会里这几乎没有人讲，因为我们不会讲，我们讲上帝啊，最多说哦，又是沙滩上他在抱我，我不要他天天抱我嘛。这就是你们在上希伯来书或上罗马书需要有的，神的爱怎么拯救我们，耶稣怎么拯救我们，他怎么把这更美的职任做好，更美之约的中保约，这个我们已经看过这个字好几次了，约，更美的约。我们生活中有约，这个约常常有的是包括租房子，房客跟房东有约，包括婚姻，丈夫和妻子有约，那个约是双方的，你爱我，我爱你。那我们也很不幸的，约里面常常都有，如果有哪一方面违约，要如何如何。我听说在一般国家，包括台湾和美国，租约法律通常比较站在租房子的那一方面，房东是比较倒霉的，因为好像现在社会都比较帮助那个弱势者，所以在台湾我们也听到很多约，你们如果是做生意的也有，两个公司两造之间签了合约，合约最好的就是你也做了你做的，我也做了我做的，但是有的时候不幸，万一有一方面违约了，有一方面出的产品跟原来约定的不一样，或者有一方面时间晚了，付钱或交货的时间晚了，那怎么办？各位，在旧约的时候，那个约不断的被守，不断的被破坏，不断的被人破坏，不断被上帝遵守。上帝的遵守就是上帝始终爱我们，上帝的遵守第二就是当我们违约的时候，他不能不罚我们，他不罚他就是不守约。各位，如果是约的结果就是每一次的违约都正确的处罚了违约者，这不够好，而旧约最多也只能做到这个。够好的约是怎么让双方都不违约。各位，如果两个人离婚了，而且离得欢欢喜喜的，对于那个赡养费啊什么都啊很好很满意，早知道早一点离啊，各位这还是不大好，最好是不要动用离婚的那个部分嘛。那个约如果是你永远爱我，我永远爱你比较好。耶稣的约就是那个使我们彼此相爱，这都是很稀奇的哈。这个约是建立在更美的应许上，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应许越美越容易落空，而上帝的应许美好的是会实现。前约的瑕疵，这是指好像在旧约里面人的罪恶所显出来的，我们不能说上帝所立的约不好哈，是人的罪恶。第七节，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从寻着后约了。前约的瑕疵在哪里？不是约里面的规定不好，那是上帝的话；不是立约的上帝不好，那是上帝，是上帝立约的对象人不好，这是真麻烦了。这个约如果是能够两情相悦的爱，那是多么的好，可是问题就是那个立约的妻子就是我们，就是以色列人，始终不忠实。所以上帝就算守约，好的那个部分就是你爱我我也爱你的那个部分是那么短暂，因为以色列人不爱。另外一个，就算上帝很忠实的履行了他的刑罚，那总是一个遗憾。就是我们可以说那个约，各位一直到今天我们也许都有这个问题，这当然都要信靠耶稣来胜过这个问题，来得胜，就是我们怎么爱上帝，这不是你我的问题吗？起码我觉得是我的问题。你要怎么爱上帝，要爱主，这也是今天教会的问题。 我们讲一大堆，不管是要奉献、要读经、要祷告、要多做工，问题就是我们没有那个力量去做。你看有没有人鼓励你要买股票？没有嘛，你自动就去买嘛，很积极嘛。有没有人鼓励你要去看那色情网络？没有嘛，很积极很主动嘛。有没有人鼓励你要去说人家闲话？没有啊，你自动就打电话，每天不知道讲多少闲话。我们对于上帝不能主动的去积极去做，我们对罪恶的事很主动积极。所以神在指责，神指责的时候也是一个应许。第八节啊，他用的话也很奇妙，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你看那个小字啊，第八章的第八节，或作所以主指前约的缺欠说，主指责他的百姓，那是正确的，因为这个话是新约圣经引旧约最长的一句话，我们不敢说最重要，但是也是意味深长。引的是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耶利米书你们大爷都有一点印象，耶利米书和耶利米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人，因为那是以色列人背约背逆上帝多年，上帝忍无可忍，讲到我要离弃你们了，因为你们离弃我太久了。所以整个耶利米书是一个悲哀的书，但是整个圣经包括耶利米书总的来讲都是喜乐的，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得胜的。因此耶利米书里面有一段非常很稀奇的，我想犹太人到今天都看不懂，因为他们不信靠耶稣的话，就是上帝会在这一切前一个约失败或者看起来像失败的时候，神会成功的做成一件事。所以这句话一方面是指责百姓，一方面是在说明前约的不完全。前约没有叫人，这加文他们路德都说得很好，律法告诉你该做什么美事，律法却没有赋予你做那美事的能力。福音有，福音给你那个能力，律法给你那个模式。好，那个祝福的事，其实前面他用指责，后面其实是用一个更完美的祝福和预言和应许来讲到前面的缺乏。日子将到，好，这跟我们第一天的连在一起看，日子将到，如今就是了。日子将到就是天天，就是今天。当然就人来讲有现在过去将来，就神来讲都是一个永远的现在，不过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说是一个将要有的事。以色列人当时已经是亡国了，或者将近要亡国了，上帝说在遥远的将来会有一个新的约。这个将来的新约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旧约的重新实现，因为所有的约也只有一个约，那个约就是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所有的约就是你们做我的子民，就是我单单爱你们，我做你们的神，就你们要单单敬畏我。这既是律法也是福音，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上帝会实践的美事。这个事各位我们现在看就这样一句话就看过了，如果你看圣经你熟悉去思想的话，这也真是血泪啊。人从伊甸园里面开始，人从西乃山里开始，人从很多上帝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人立约里面，都是人失败了。你要从魔鬼的话来讲也是上帝失败了，因为上帝要毁掉他所造的。但是上帝总是拣选了一些他的儿女，我会跟以色列犹大家，这通常是指南国北国了，另立新约。为什么他这里特别要讲到南国北国？因为我们跟神的和好不只是跟神的和好，也象征着人和人会和好，包括以色列家会和好。以西结书也是这样讲的，新约旧约其实内容是一样的， 就是人跟神要和好相爱。但是旧约或者是犹太人他们所经历的，主要就是他们只经历到因为违约而受到的处罚，新约是要经历到因为守约施慈爱而享受的快乐。那守约施慈爱重点仍然在那个中保，因为我们没有守，因为上帝也不能向我们施慈爱，因为我们违约了。但是那一个中保他来完成了。这里都我们都一再强调三位一体，就本体是一样不能分，就位格来讲，圣父和圣子实在不一样，他来成全这个约。以前的约的特点就天天要拉着他的手领他出埃及，天天要在后面念啊，天天要在后面推啊，天天要在用胡萝卜和棍子来叫你走这条路啊。而且天天这样做还是天天不守约，到最后上帝也不理我们。当这个痛苦的日子过了以后，或者是将来的日子临到的时候，也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弥赛亚来的时候，用我们今天来讲，也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的时候，这个立的约是怎么样。我要将第十节下半句，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句话就是所有约的一个重点，我做你的神，你做我的子民，我爱你，你也爱我。这个我将我的律法写放在他们里面，这个是哲学家康德的梦。康德说人要能够自律，当然那是指人了，我们必须说这是上帝的应许。各位，就是我们能够从心里，不是外在的，不是他律的，不是一天到晚耳提面命你要爱神爱神爱神听了都烦，你要爱人爱人爱人听了都烦，我们也做不到。你要爱你老婆要爱你老公，我们做不到。哎，现在新约是我们心里就主动的不能不爱。哎呦，这真是棒极了，我把那个律法放在他心里面了，他心里不要人教了。当然这也是个形容，我们在一直见主面之前，我们需要不断的彼此的提醒。不过他就说好，用这个来形容，不要像以前一直教导一直讲你该认识主，你该认识主，你要知道主多么好。这个认识在圣经里面不管新约旧约常常跟相信和爱是相等的，或可以画等号的。所以你该认识主，也可以说你该相信主，也可以说你该爱主。我的百姓不认识我，可以了解成我的百姓不相信我，也可以了解成我的百姓不认识我。认识这个字在新约旧约里面都甚至有性爱的意思，就是那种深刻的了解而有的结合。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从幼稚园的小朋友到牧师都会认识上帝，都会爱上帝。他们的罪认识上帝，包括得到上帝的赦免，知道上帝对我们的饶恕，而且上帝不再纪念这个了。所以虽然很丰富，但也回到原点，的确有那个被赦免神不纪念的成分。当然我们可能更喜欢强调上帝爱我们喜悦我们的成分，那都是透过耶稣写在他们里面了，不是耳提面命，也不是罗马书第二章讲到的律法的功用写在他们身上。律法写在他们心里跟律法的功用不一样，律法写在心里那是指这里，那是指一个我们从心里爱主的美好境界。律法的功用写在那里只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些罪人对上帝的要求还是有一些知道，但我们不能遵守，只是犯罪。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的，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这不是说旧约圣经被废掉，我说过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是神的话，而是说那个用大祭司献祭的那个制度快要被废掉了。事实上就那制度本身从来也没有功效， 那必须有信心，有圣灵的工作才有功效，而且是耶稣基督的拯救临到了才显出那功效。好，第九章继续他在讲到这个那个在会幕开始的敬拜哈。第九章第一节，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礼拜我们今天不太了解礼拜的意思，我们今天比较多用的是敬拜 worship。 我们有敬拜上帝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母。属世界的圣母意思就是说，那只是一个预表，那只是一个会过去的，那个本身那些金啊银啊那些献祭呢，都只是指着耶稣而言的，如果没有，那都是世界会过去的。第二节，因为有预备的帐幕，预备的帐幕是又再一次指预表将来那个真实的帐幕，也就是教会。以前的帐幕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灯台当然是发光的，桌子和陈设饼，这个桌子和陈设饼，你在出埃及记和民数记里面好像都可以看得到这个东西哈，这很生动了哈。我们也简单讲一下，在那个会幕里面，其实后来圣殿也差不多哈，就是圣所和至圣所，我现在不太记得了哈。整个的圣殿哈，各位可怜呢，小的可怜呢。就是如果当然神不可怜，这我觉得都有很重要意义。就是即使在旧约的时候，神已经要百姓知道了，圣殿或者上帝的住处或者敬畏上帝的地方伟大，不在乎它金碧辉煌。会幕其实不过是一些烂烂的海狗皮搭起来的，很烂很简陋。我说过，在旷野恐怕那个海狗皮都不知道换过多少次了，你自己看看嘛，你自己家里的院子里的那个帐篷或者什么东西，恐怕几年就要换一次，那太阳还没有那么那个那么大，搬运啊什么，是很烂的东西。那上帝在其中，就表示上帝的确不在乎那个，我们中国话说山不在高水不在深，我们可以说一个建筑物不在乎多宏伟，在有没有上帝。上帝在旧约那么烂的会幕，也是上帝的荣耀的家。到所罗门的圣殿，各位你去看，也非常小，也非常烂，那个多半都是一些木头，石头的部分还不多。就比起那些有名的大庙啊，或者中世纪的那些教堂呢，都不如。我记得不错的话，圣殿和就圣所和至圣所加起来应该没有这个厅大，至圣所应该没有你们的祷跟你的祷告室差不多大，只放了一个跟这个桌子三分之一或跟着讲台差不多大的大一点的约柜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上帝一开始就要人不要有那个圣殿的崇拜，没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有，我们也很感动了，如果你到了耶路撒冷看到那些很感动，那也很好，不过也很庸俗。什么叫很庸俗？整个的那个圣殿哈，或者整个的会幕，就两个部分，圣所至圣所，圣所稍微大一点，稍微大一点，那个桌子里面有一张桌子，大概就跟这个差不多，也跟这个桌子现在状况差不多。那桌子干嘛？桌子不是办公桌，不是电脑桌，就是什么饭桌。饭桌给谁吃的？耶和华吃的。耶和华吃什么？应该是十二张陈设饼，就放那个饼在那里。那个饼是每一个礼拜换一次，每个礼拜换一次，放在那里换下去，其实就祭司吃。有一次大卫逃亡的时候也吃到。各位，那很丢脸了。就是我们信着上帝啊，每天要吃一点饼的。这当然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嘛，比喻什么？比喻上帝跟你住在一起，跟你一起吃，一起喝，一起睡。一方面比喻表示他跟你多亲，表示这个上帝跟你多亲近。当然另外一方面也告诉你， 这上帝无比的尊贵荣耀。那桌子和陈设饼就是放在那边，我们今天唯一勉强能想到一点的事情，就是那个是大卫逃亡的时候吃过，耶稣曾经用那个话来讲，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